长老、各位大德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法友，将台中道法师的对本人的介绍，我曾经是讲过多少部经的，但是其他的地方的赞叹，我本人实在是不敢当。对于这个讲经这件事啊，我只能说，我们大家机会在这里呀、啊，共同的学习这部经而已啊。我不能说我会讲经，我也思维这件事啊。比如说这个《金刚经》上说，知一切法无我，这一句佛法只是一句啊，并不是很多的文句，可是要是对于这一句佛法的学习呀、啊，什么时候才会毕业呢？我想要三大和尚期间才能毕业的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说啊、这个法师能讲这一部经，又讲一部经，是要用三大和尚期间的话来观察的时候，那么能讲经与不能讲经，能相差几何呢？啊。所以啊，这样的介绍或者是赞叹，我们可以呀、啊，不需要怎么样分别的了。佛说《阿弥陀经》这一部经啊，并不是很长，但是、啊、我们预备六次讲完。也可能不是太充裕，所以我想我们尽量的呀、啊、少说其他的话哈。这个佛说阿弥陀经，这是属于净土法门里边的三经之一，也是很多很多的佛教徒做功课里边的一部经，可见在我们的、啊、修学净土法门的佛教徒是非常重要的啊一部经。那么呢、这一部经啊，是究竟它的大意啊是什么呢？这一部经是，它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一正二报的呀、啊，不可思议功德的啊，劝我们对于净土法门的。要发起诚恳的愿心啊，能够一心不乱地念佛啊、往生阿弥陀佛国地。那么呢，如果我们要说提出一个问题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要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呢？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？当然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很多哈、啊、但是我们简单的说的话可能是只有三个哈、啊、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生存呢、啊、这个变化性非常的大啊，我们人可能会升到天上去，也可能到三恶道去了。 那么因为这个变化性的太大了啊，就是使令我们非常的苦恼啊。所以我们为了消除这样的痛苦，那么应该往生阿弥陀佛国去啊，应该受持读诵这一部阿弥陀经的。那么到了阿弥陀佛国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啊无常变化的苦恼了。所以应该求生阿弥陀佛国。那么第二个理由啊，就是我们会应该感觉到我们因地啊生活的情况，就拿我们因地生命体来说啊，我们是一个血肉啊，抛胎血肉之躯，很不清净，很不清净的啊。在这个大智度论里边，对于我们身体的情况的介绍，那上面说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啊，常流出不止，如漏囊成物啊，很多很多的呀、污秽的东西呀、充满了我们的身体啊，常常的向外流啊，就像那个有漏洞的袋子啊似的，里面的东西都漏出来了啊，流出来了。我们要是啊一天不洗不冲凉不洗澡，那不洗衣服就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求生阿弥陀佛国呢，莲花化身微妙相接的身体，那有多好呢啊。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很多的垃圾啊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啊，尤其这个地震的问题啊，也使令人很恐怖的。所以我们要往生阿弥陀佛国去，不是很安乐吗？阿弥这个本经上说啊，阿弥陀佛国是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所以我们应该是愿生阿弥陀佛国的。其次呢，我们要是啊在此世界修修佛法，也当然是很好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啊障道的因缘非常的多。我们呢修修佛法的时候啊，很难有成就。就算是这一生啊，我们能够腰束自己的身心，栽培善根，一直的修行，保持自己的不退。但是，如果这个生命结束了，来生我们会怎么样呢？还是没有把握的，也可能来生呢，可能还是人，也可能不一定是人。就算是人，也可能信佛，也可能不信佛，也可能毁谤佛教，也不一定。那么要是能求生阿弥陀佛国呢，就没有这个问题啊。那里边啊、有阿弥陀佛，有观世音菩萨，有诸上善人来教导我们，我们会很容易地去修修佛法，得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地啊，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修行完全不同了。所以为了不退菩提心，应该求生阿弥陀佛国地。那么我就简单的说明这三个理由啊，来赞叹阿弥陀经，来劝我们共同的求发愿求生阿弥陀佛国。现在就开始解释经的题目啊。佛说阿弥陀经，这一部经的题目啊，里边的含义呢，就是把全经的大意啊简要地说明了啊。第一个佛字 是指释迦牟尼佛说的。这个说字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啊，观察我们众生的根基，应该修修净土法门会得大利益，所以就演说净土法门，演说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。这个阿弥陀是就是阿弥陀佛啊，说阿弥陀佛的啊，世界的一正二报啊，种种的庄严啊，种种的殊胜啊的。这个阿弥陀是印度话啊，翻到中国话翻个无量，翻个无量的意思。这个阿弥陀佛也是翻个无量光啊，阿弥他又是翻个无量寿。现在是阿弥陀，这个他只是翻个无量。我们通常啊说他翻为无量光，翻为无量寿，当然也是对的。怎么知道是对的呢？因为在本经里边呢，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解释阿弥陀的这个无量的意。无量什么无量呢？我们释迦牟尼佛给他做注解，说是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，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，所以叫做无量寿啊，叫做无量光。如果注解的话不算在内的，只从阿弥陀这三个音翻成中国话，应该是翻成无量的。这个无量怎么讲呢？这个量啊，有个衡量的意思啊，也有个思量的意思，思维的意思。可以思维，可以衡量啊，那么叫做量。比如说是啊，一件的物啊，它是长是短，是轻是重啊，是大是小啊，是长久的，是暂时的，在这些方面呢，我们可以去衡量它，可以去思维它的。那么世间上这些事物我们可以这样衡量，但是啊，成佛的境界我们是不可以这样衡量的，所以叫做无量。比如说这个大海啊，有陆地里边的江河的水呀，各式各样的水啊，我们说这是长江的水，这是黄河的水，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水，我们可以去分别它。但是流到大海去以后呢，就混而为一了，我们就不能再去分别它了。那么成佛了的境界，它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我们是不能思维的，不能衡量的，所以称为无量。其次呢，佛的智慧，他所见到的真理是不可思量的，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无量。那么呢，这样解释呢，就是从四方面来说，佛的功德是不可量的，从理一方面说也是不可量的，所以称之为阿弥陀啊。这个题目啊，我们就这个阿弥陀我们就啊简单的这样解释完了。这个经字啊，是印度话叫修多罗啊，翻到中国话叫做契经啊，就是他 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法门，它又能契合啊佛法的真理，也能契合众生的根性，所以就叫做经了。但是这个经啊，在佛法里面来说，如果是从全面的呀去认识的话，应该说它有三种意思，就是教行理。那么这个理就是佛所证的大涅槃的境界，这个行呢就是我们种种的修行的法门啊，比如说念佛法门，这就是个行啊，或者我们呢行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大品也叫行。这个教这个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向前进的意思啊，由凡夫的地位进步到佛的境界啊，进步到大涅槃那里去，所以叫做行。这个行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教来的啊，是佛菩萨为我们开示的法门，我们从这里学习，然后才知道怎么样去修行的。所以这个教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在我们凡夫地位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我们从佛说的法语，我们才能够开智慧，才知道怎么修行。经过修行以后啊，长期的修行才能到涅槃那里去。所以这个涅槃的这个法是，也就是果了啊，佛所证悟的果上的境界。但是需要有教行为先方便，才能引导一切众生同成佛道的。所以这个经的佛法全面的说，是包括了教行理三经啊。现在是指净土法门啊，像这《般若阿弥陀经》里边的信愿行法门，只此为经。这个题目我就简单的解释这么多啊。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，是这位法师啊他翻译的，这个我也简单解释一下。这个姚琴呢是中国南北朝啊，这个东晋的时代，在长安那个地方有一个秦国啊，这个秦国的国王姓姚，所以称之为姚秦啊。也这个姚秦是后秦，还有一个前秦国王姓福，就叫做福秦。现在鉴别不是福秦啊，也不是啊春秋战国的那个秦，不是燕秦，所以称之为姚秦。三藏法师，这个三藏法师这样的名称啊，多数都是给翻译经的大德啊称呼，他叫做三藏法师的。这个经三藏就是经律论啊，这三种佛法。这个经就是佛说的啊一切的佛法啊，我们呢称它为经。这个律就是佛为佛弟子啊修修佛法的人啊，在家二众，出家的五众所制定的戒律。人们这是一种佛法。论呢是佛的弟子啊解释佛经、解释律的注解啊，或者是中经论啊，就是它不是实经论啊，注经论、中经论，就是以多少部佛经 的大义，去有次第的把它介绍出来。要是诗经论呢，就是解释它的文句了。那么呢，这是这叫做三藏啊。这个藏的意思是含藏的意思啊。那么呢，文里边有义啊，那么呢，义里边也有文，所以叫做藏啊。法师，这个三藏就是法，以法为师，就叫做法师，或者是他能宣扬佛法啊，开导众生，共同的修修佛道，那么也称之为法师啊。这个依法为师，这是自利啊，为一切众生去宣扬佛法，那是利他。所以这个法师是通于自利，也通于利他的。鸠摩罗什译，这个三藏法师是谁呢？就是鸠摩罗什啊，是他。他是什么时代呢？是在中国姚秦，那个国王叫姚兴啊，他在他的弘始三年呢来到中国的。那么他是丘之国人，他七岁就出家了，他母亲出家了，他随他母亲一同出家的，出了家以后，他就学习呀这个阿毗昙论，后来又到丘之，到这个鸡宾国学习呀阿含经啊，最初他是学习小乘的佛法，后来遇见了大乘佛法的小者，他受到了大乘佛法的呀启示，他回小向大了啊，并不是退大去小。那么呢，他这个人的智慧非常的高啊，名望也很大的。那么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啊，刚才说过是弘始三年啊，十二月间到长安的。那么翻译了很多的经论，翻译三百多卷的呀、经论。那么在中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，因为在他以前的翻译呀、多数有一些困难啊，文字上啊有些地方啊看不懂啊，所以大家心情上很不快乐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来了以后，他翻译的经论啊、文艺都非常的畅顺，大家读起来皆大欢喜。是现在的佛说阿弥陀经呢，是在他来到长安的第二年，就是弘始四年，翻译的阿弥陀经。这个阿弥陀经呢，在唐朝这个宣奘三藏法师他也翻译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的，但是啊，我们大家还是读诵受持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一部阿弥陀经。但是我们要愿意修学净土法门，也不妨读一读宣奘三藏的翻译啊，应该对照一下，其中也有些启发我们的信愿行的地方的。如是耳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几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居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。这个我们通常都是把经啊分成三个部分，就是序分、正中分、流通分的。现在一开始呢，就是序分。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叙述这部经的缘起啊，它怎么会有这一部经呢？它是有一个因缘的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第一句啊，如是耳闻， 一时佛在舍卫国，本来呀、啊，经是佛说的，这个地方说如是耳闻啊。那么怎么回事情呢？因为呀、啊，佛是说了这部经，说完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过去了，我们怎么会读到这部经？后来会有这部经呢？就是佛灭度以后，佛说的这个经啊，由佛的弟子把它重新的结集起来啊。这个结集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当时的呀、啊、佛教的啊佛教徒，大家并不是全部的哈、啊，其中一个啊由一啊由一位重要的呀、啊。阿罗汉或者是菩萨，那么呢召集啊一个会议，那么呢来结集，来做这个结集经的事情。结集经呢，就是选一个人把佛说的这部经把它完全送出来，送出来经过大家的审定，认为这是佛说的，就这样就是结集经了啊。那么最初的时候啊，也还是这样送一送啊，并没有文字上的记载，大概是在阿育王时代啊。按我们中国佛教的文献说啊，佛灭度以后百余年啊，有一本呢书上说是116年啊。那么阿育王啊，他做了国王了，就在那个时代才开始用文字记录出来的。那么这个最初结集的时候啊，这个经前面呢、啊、这个结集经的人呢，他开始说这句话，如是耳闻，这是结集经的人说的话。那么他说，我们下面这一部经里边的道文义是我听佛说的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那么不是他自己能说这部经的，是听佛说的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个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升起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的。那么你说你能说经，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怀疑了，你也不是佛，你没那么大的智慧，你怎么能说经呢？如果说如是耳闻啊，我听佛说的，那么这就我们就容易接受了。所以说这么一句话，但是这也是佛的意思，因为佛灭度的临灭度的时候，这个优婆离尊者、阿耨律尊者这两位大阿罗汉呢，这个建议阿难尊者请问佛啊，不是佛灭度以后，我佛说的经一开始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句呢？佛就说，如是耳闻，意思佛在什么什么地方同什么什么人在一起说的啊，安上这样的文句。那么所以也是佛告诉这样做的，所以结集经的人也就这样说了，是如是耳闻啊。这样说呢，那么当时这些参加会议的人，参加结集经的人对，是说的是对的，那么这是可信的，可以啊。就说如是耳闻，意思佛在什么什么地方同什么什么人在一起说的啊，安上这样的文句。那么所以也是佛告诉这样做的，所以结集经的人也就这样说了，是如是耳闻啊。这样说呢，那么当时这些参加会议的人，参加结集经的人对，是说的是对的，那么这是可信的，可以啊。所以叫如是耳闻，能升起我们的信心。那么后边呢，是这个经的最后啊，经的最后的一句嘛，就是 欢喜信受坐立而去啊，欢喜信受坐立而去。那么这个这里面呢，也表示啊，我们学习了这个法门，会开了很大的智慧的意思啊。那么一开始的一句话升起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，最后的一句话呢，表示我们由佛法得到智慧。那么一个信，一个智。这个信在佛法里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它能够啊使令我们去回向于无上菩提的开始啊，就是取向圣道的开始。如果没有信，就算是他通达佛法，他还没有开始向于圣道的。所以这个信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这个华严经上说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所以应该有信心。是如是耳闻，这个如是就指下边正中分说的道理啊，是我所听闻的。这个我字就是结集经的人，那个诵经的那位大德，他自称是我。我闻于佛啊，不是我辗转传闻的啊，我直接听佛说的，那么叫做耳闻。本来这句话我们应该说耳闻啊，我们的耳听佛说的佛法啊，但是没有说耳，说个耳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耳是总说的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啊，由眼耳鼻舌身意六个部分啊，或者说舌受想行识五个部分。这个耳呢，是把眼耳鼻舌身意总起来假名为我的啊，所以叫做总。说耳闻，这个耳啊，就是我们生命体里面的一部分，是别。现在说耳闻呢，就是一种带别的意思。这个耳闻这句话，如果是再加以分别的时候呢，实在是虽然是耳闻，其实里边有第六意识的。因为耳根呢，听见声音的时候啊，时间是很短促的，一刹那间就过去了。但是耳闻声音的时候，它能为第六意识做一个门啊，做一个门径啊。我们的第六意识啊，如果没有耳闻声音的时候，第六意识不能直接去听声音，没有这种功能。所以耳根要坏了，我们第六意识就没有办法去听声音的。他一定需要有耳闻声音为他做一个桥梁，他才能听见声音，才能知道这个声音里面有什么意。我们耳听声音的时候啊，不能知道声音里面有什么意，不知道。但是他一听声音的时候，第六意识就起来了，第六意识才能够啊辨别里边呢，哦，是净土法门，是叫劝我们念佛的啊，怎么如何如何的。所以这个耳闻，这个闻里边有耳根、耳识，还有第六意识的，是这样的哈。但是不管是耳根、耳识也好，第六意根、第六意识也好，是我们生命体的一部分。现在完全用耳来代替啊，所以叫做如是耳闻。一时佛在舍卫国。这个意识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识要是我们通常说我们在某某年某某月是 那一天的什么时候开始讲经了？好，啊，说这是说时间，但是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这个意思是说，从开始讲经到终了结束的时候，总起来叫做意思，啊，是这样意思，没有哦记载是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哪一时解释。没有说这种话，没有这样记录。没有这样记录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听佛说法的呀，不只是人间的人啊，也有天上的人啊。那么呢，也有此世界、他世界的不同的人来听佛说法的。那么呢，这不同的人的说法，大家对时间的看法不一样啊。我们人间啊，五十年四方天是一昼夜啊，人间一百年是倒立天一昼夜的，所以大家的这个历法不一样的，所以就不没有个别的记载这个时间啊，就是统起来名字为一时，就是众生的呀、啊、善根成熟了啊，应该接受净土法门啊，所以佛就在这个时候教授啊，以净土法门来教授我们，所以称之为一时。佛在舍卫国，这个佛就是说这部经的主引啊啊，说法主。这个说法主，这个佛啊，就是刚才说释迦牟尼佛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字啊，也是印度话哈，翻成中国话翻个觉啊，觉悟的意思。这个觉这个字啊，就是有大智慧哈，觉悟真理了，那么就叫做觉。这个我们通常说智慧是说对世间上一般的事情的知识丰富了啊，他有一种啊明白道理的智慧。现在说这个智慧，觉悟的智慧，不是这个智慧啊，是能见到出世间啊的真理的智慧，这个是特殊的一种智慧。那么呢，圆满了啊，圆满地见到真理了，就称之为佛。如果把它分成三类的话呢，佛能够自觉啊，和我们一般的凡夫来说，凡夫是不自觉，自己不能觉悟啊。那么这是一种。第二是觉悟，脚踏觉他啊。就是能觉悟一切众生，佛有大智慧能自觉，还能有大悲心觉悟一切众生的，那么这就是胜过了阿罗汉和辟支佛的境界。因为阿罗汉辟支佛他没有大悲心，他虽然没有入涅槃之前，他也可能会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。那么为什么说他没有大悲心呢？就是他终究有一天他要入无余涅槃了，他入了涅槃以后，他就不再来世间上弘扬佛法度众生了，他就休息了。那么世间上还有很多的众生在这里受苦啊，流转生死到三恶道去，种种的苦恼的境界他不管了。所以说他的大悲心呢，虽然有一点，但是不是那么样的强。他和佛菩萨来比呀，他就是小乘了啊，不能说他是大乘。佛菩萨有大悲心广度众生，所以叫做脚踏觉踏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觉满啊，佛啊自觉也好，觉悟一切众生也好，佛的功德是圆满了。有能力普度一切众生的，那么这就是胜过了菩萨。菩萨功德没有圆满，又有所不足，所以他还不如佛的啊。 所以佛称为无上智。那么佛是这三种觉啊，自觉、觉他啊、觉性圆满都具足了，所以名字为佛。那么现在这里啊，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。那么十方三世佛当然都是功德圆满的。那么我们本释迦牟尼佛，那么这一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在印度出现啊，那么说了无量无边的佛法。那么其中呢，现在是说的《阿弥陀经》是属于净土法门。在舍卫国，其树即孤独园。这个在就是他居住的地方啊，他在什么地方，他住在什么地方讲的这一部阿弥陀经呢啊，在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，在这里讲的。那么这句话当然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在字很容易明白的哈，他在什么地方讲的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要在佛的境界来说呢，这个在字有的问题啊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凡夫的境界，《金刚经》说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未出法而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哈，佛的心内心的境界是无在无不在的，没有这个在的意思啊，他不在一切处。那么呢，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在呢？这指佛的身相说的，佛的身相。这个如果说佛自己的境界，那是非常的啊深妙啊，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。不要说是佛的境界，就是舍界天上的境界，我们也不能看见啊。他们和我们不同在一处的，那还是有漏的凡夫境界。佛是无漏的圣人境界，超过了阿罗汉和一切菩萨，他的住的地方。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得见能到那去的呀。那么呢，他怎么能够度化我们呢？所以他要来到人间有个化身，这样子也有个父母有这个身体，然后出家修行成道了，这时候我们眼睛能看见他啊，他说话的声音我们也能听见了啊。要是佛不示现这个化身的境界，他的我们不能见闻了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说这个在呀，包表示了佛的化身的境界啊，化身的境界在人间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和佛接触的。那么佛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，在这个地方啊。这个舍卫国，这个舍卫也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啊，首都的名字叫做舍卫，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焦沙罗国啊，并不叫舍卫国。但是啊，印度的南部也有一个焦沙罗国，那么两个国家的名字是一样的啊。现在为了鉴别不是南焦沙罗国，所以用首都的名字名为国，也称为国家的名字了哈，所以叫做舍卫国。这个舍卫翻到中国话嘛，翻叫丰德城啊，丰满的丰啊，道德的德。那么大概它必是经济非常的繁荣啊，那么呢文化也很高，读书也很多，品德好的人也很多啊。那么就是叫做丰德城。那么在这个舍卫国这个都城啊，并不是在城里边，在城外啊，城南这个有五六里之远， 有一个地方叫奇树吉古都园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奇树吉古都园，这是佛和大比丘，很多的比丘在这个地方居住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怎么叫做奇树，也叫吉古都园呢？这个奇树，这个奇呀、啊，说全了应该说个奇陀，也是个人的名字，是波斯匿王的儿子啊，是王子。那么这个琉璃太子琉璃。